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饥荒警告发出之后，以色列将会准许有限物资进入加沙。川普税改法案突破党内阻力，送交众议院表决。巴黎奥利机场控制塔故障，混乱持续到星期一。印尼东部火山爆发，最高等级警戒。中共被指将引巴冲突用作他的武器试验场。FBI 局长表示，将会在一两个星期内公布通俄门调查真相。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全球粮食安全专家发出饥荒警告几日之后，以色列5月18号宣布将会准许数量有限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以色列由3月2号开始实施封锁，切断了所有运往加沙的食品、药物和其他物资，同时施压给哈马斯接受新一轮的停火条件，但是双方未就停火协议达成一致，加沙战火再起。18号较早时候，以色列表示在新的攻势之中，他发起了广泛的新地面行动，这是自从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以色列希望哈马斯同意暂时停火，被困在加沙的人质能够释放，但是不一定结束战争。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他在卡塔尔的谈判团队正在努力达成协议的每一个机会，包括结束战争，借此来换取释放所有剩余的58名人质、哈马斯由加沙流亡以及解除该地区的武装。但是哈马斯就一直拒绝离开加沙或者解除武装。川普总统主导的税制改革和削减支出法案，在经历几日党内角力之后，已经在星期日5月18号晚通过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该法案原本因为共和党保守派议员反对而遇到阻碍，经过重新协商，四位成员转投出席票，不投反对票，令法案获得17票对16票通过，为送交众议院全体表决铺路。该法案的目的是延续川普2017年在任内通过的减税措施，同时新增几项免税项目，包括小费、加班费和汽车贷款利息免税，以及法案提出将企业税由 21% 下降到 17%， 扩大大家庭和育儿相关的免税限额，同时大幅增加国防和边境安全支出。白宫和共和党领导层表示，这是川普做到选举承诺重塑美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立法工具。法国巴黎奥利机场星期日5月18号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几百个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几千名乘客受到影响。法国民航局表示，由于故障还未完全解除，奥利机场的混乱局面持续到星期一5月19号。法国首都第二繁忙机场奥利机场在23号下午，机场控制塔发生故障，迫使法国民航局要求各航空公司取消当日剩余的航班。负责管理这座机场的巴黎机场集团发言人表示，当日大约130个航班，大约是全日航班量的四成左右被取消，受影响的除了法国国内航线，也都包括飞往欧洲各地和北非的国际航班。法国民航局在社交平台 X 发消息，提醒旅客注意航班取消和延误的情况。法国民航局将今次事故归咎于机场控制塔的空中管制系统故障，而巴黎奥利机场方面就表示，造成机场大乱的原因是雷达故障。 印尼东部知名旅游胜地佛洛勒斯岛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十号再度猛烈爆发，火山灰柱直冲云霄超过一公里高。印尼当局已经将该火山的警戒级别提升到国内四级系统之中的最高等级，形势令人忧虑。根据印尼火山地质灾害减灾中心报告，这座海拔1584米的火山在19号凌晨过了午夜时分没多久就爆发，形成的火山灰云高达火山顶上方的 1.2 公里。而在当地时间上午9:36，即是北京时间上午8:36，已经将这座双峰火山的警戒级别升到最高。局长亚非德警告，拉基拉基火山活动依然剧烈，未来的爆发规模恐怕会超过以往。亚非德还特别提醒，由于火山灰堆积，如果当地出现大雨，可能会发生土石流灾害。这座火山三月爆发的时候，曾经迫使部分航空公司取消或者推迟前往巴厘岛的航班，包括澳洲的捷星航空和澳洲航空公司。五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冲突，在美国斡船下，印巴现时已经停火。彭博社5月18号报道，新德里联合作战研究中心主任库马尔表示，中共帮助巴基斯坦重组它的雷达和防空系统，以便更有效地探测印度的军队和武器部署。他还表示，4月22号造成26人死亡和两国爆发敌对行动之间的15日期间，中共还帮助巴基斯坦调整了对印度的卫星覆盖范围。中共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5月17号报道说，中国外销型战机歼-10CE 首次在实战中击落多架战机，这里的实战显然指的是早前发生的印巴战争。根据巴基斯坦官方的说法，击落的五架印度战机包括三架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机。上星期印度首次点名中共，向巴基斯坦提供包括霹雳-15、PL-15 空对空导弹在内的武器。库马尔表示，中共将这场冲突作为他的武器试验场。在这个星期霍士新闻频道 Sunday Morning Features 节目中， FBI 局长帕特尔就所谓的2017年川普总统首次当选总统是俄罗斯干预所导致的指控回答了主持人巴提罗莫的提问。帕特尔指出，前 FBI 局长科米接替科米担任 FBI 局长的麦卡比，以及前 FBI 首席调查官斯特佐克等人，和前 FBI 总法律顾问贝克联手，故意向联邦法院讲大话，之后就欺骗美国公众，同时非法动用纳税人的资金来监听总统竞选团队，操纵总统选举。帕特尔抨击 FBI 前领导层不单止滥用外国情报监视法程序向美国公众讲大话，用隐瞒和藏匿文件。帕特尔表示，他领导下的 FBI 正在同国会合作推动公开这些文件，预计将会在一或者两个星期内公布通俄门调查真相。
美国当局官员和媒体18号指出，龙卷风、冰雹和强烈风暴侵袭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已知造成至少28人死亡。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超过20个龙卷风在几个钟头内扫过中部。在这个大范围地区，大约有30个强烈风暴造成灾害。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肯塔基州东部等都严重受创。其中肯塔基州受灾最严重。龙卷风摧毁了几百栋房屋，掀翻了车辆，导致很多人无家可归，至少19人丧生。其中大部分在卢雷尔县东南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肯塔基州礼拜一可能出现强风暴，礼拜二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部分地区礼拜一可能会出现强雷暴天气，并且伴有高尔夫大小的冰雹和时速高达60英里的阵风。预计墨西哥边境附近会出现新一轮严重的风暴，令到美国西南部超过2000万居民处于危险的区域。 美国和越南贸易官员上个星期五在南韩济州岛展开了首次部长级的面对面关税会谈。越南官员指出，双方已经就华府关注的问题制定了初步的应对方案，并获得美方的支持，期盼后续技术磋商可以取得进展。美国今个礼拜较早的时候指出，越南对美庞大的贸易顺差不可以持续，并要求越南采取具体措施遏制中企洗产地的行为。因应美国要求，越南政府近期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下调多项美国商品的关税，并且加强查缉经由越南转运中国制造商品的行为。同一时间，越南作为承接大量从中国加一策略转移产业链，越南华商诉苦话，越南越来越难了，尤其那些今年年初来开厂的老细真是欲哭无泪。2018年川普发起中美贸易战，为了规避关税，中企掀起一波搬迁越南的热潮，所谓中国加一策略。川普显然吸取了首次任期的实战经验，今次意图全方位堵塞贸易漏洞，重塑产业链的格局。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再次透过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强烈呼吁美联储尽快降息，并且再度点名批评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行动迟缓，可能影响经济表现。自从今年初以来，川普已经多次公开呼吁降息，并且持续对鲍威尔表达不满。川普已经将降息作为他经济政策的核心主张之一，强调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动能和金融市场稳定。虽然川普频频呼吁降息，截至到5月中旬，美联储仍然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4.2-4.5% 之间。5月7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决议维持这个利率区间不变，这个已经是自从2024年12月以来连续第三次按兵不动。虽然美联储是独立机构，它的决策理应以经济数据为依据，外界依然对它的反应速度存在疑问。在欧洲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已经启动降息的背景底下，美联储迟迟未行动，引发市场对错失时机的担忧。墨西哥海军训练舰夸乌特莫克号在出访美国期间，在17号晚间航行的时候疑似失去动力，船只失控撞上纽约东河的布鲁克林大桥，船上三根桅杆全部断裂。针对这个意外，纽约当地官员和商船船员认为，夸乌特莫克号失去动力之后疑似被湍急的水流冲走，整栋船倒退撞上大桥。纽约消防局和海岸警卫队官员上个礼拜六表示，一艘载有277人的270英尺长的墨西哥海军训练舰撞上布鲁克林大桥桥底，导致船上人员受伤和落水，至少两个人死亡，19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威尔逊·阿兰·博莱斯在星期六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条船在美东时间上个星期六晚黑8:20左右失去动力。市政府官员之前表示，机械故障可能是导致这条船撞桥的原因，不过目前所有的信息都只是初步的，碰撞原因仍然在调查。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办公室星期日表示，拜登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恶性颞弧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骨骼。拜登和家人正在同他的医生共同研究治疗的方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这一位82岁的民主党人出现泌尿症状，并且发现颞弧腺癌。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表示，穆拉尼亚和我得知拜登最近确诊的消息，深感难过。我们向拜登夫人吉尔和拜登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祝愿拜登早日康复。在拜登执政的时候担任副总统的贺锦丽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表示，听到拜登罹患癌症的消息非常难过。前总统奥巴马在 X 发表文章说，在找寻各种癌症突破性治疗方法上，没人比拜登更加尽力。 我相信他将以他特有的决心和优雅面对这项挑战。我们期待他早日康复。拜登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加强癌症研究，并且在他的仔博拜登因为脑癌过世之后发起了癌症登月计划，目标在未来25年内将癌症死亡率降低至少 50%。 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近日对外界表示，由于高额关税，公司唯有在今个月晏一点的时候开始升价的行动。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连锁零售商沃尔玛应该要自行承担关税，而不是将公司本身升价怪罪于政府对进口商品课征关税。川普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沃尔玛不应该将整个供应链升价的原因怪罪于关税。沃尔玛去年赚了几十亿美金，远远超出预期。
川普总统礼拜一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长达两个钟头的通话，之后川普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领导人介绍了通话情况。这次通话目的是结束俄乌之间长达三年多的血腥战争。通话结束后，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说，他相信通话进展得非常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立即开始谈判以达成停火，更重要的是结束这场战争。川普说具体条件将由双方谈判确定，这个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谈判细节。川普还写说，当这场灾难性的血腥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希望和美国进行大规模贸易，我同意。普京在与川普通话后表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正走在正确轨道上，莫斯科准备好和乌克兰就达成未来和平协议的备忘录展开合作。他还表示，川普注意到俄罗斯对实现和平的支持，但关键问题是如何走向和平。日前，印度国防部下属智库指控中共在近期发生的印巴冲突期间，向巴基斯坦提供防空和卫星图像支援，表明中共比已知的更直接参与了冲突。据彭博社礼拜报道，位于新德里的智库联合作战研究中心主任库马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帮助巴基斯坦重组雷达和防空系统，以便更有效探测印度的军队和武器部署。他还表示，在4月22日26名游客死亡和两国爆发敌对行动之间的15日期间，中共还帮助巴基斯坦调整了对印度的卫星覆盖范围。库尔玛表示，中共将这场冲突用作武器试验场。礼拜一在中共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及印度方面的上述指控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避开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强调印巴局势紧张以来，中方一直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呼吁印巴两国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升级。礼拜一，辉达创始人兼董事长黄仁勋宣布，计划同台湾两大科技巨头台积电和鸿海科技集团以及台湾政府合作，为台湾打造首个台湾生态系统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黄仁勋在台北举办的国际电脑展开幕前的主题演讲中宣布了这个消息。黄仁勋强调，台湾是 AI 革命中心，很多最重要的供应商都位于这里。鸿海之后在新闻稿中表示，这台超级计算机将搭载辉达的 Blackwell Ultra 系统，包括即将推出的 GB300 NVL72 系统。当日黄仁勋展示了辉达对 AI、代理 AI 和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蓝图，并宣布了一系列推动 AI 基础设施发展的计划。他还宣布，辉达将在台北建设一座名为辉达星群的海外总部，以支持公司在台湾不断扩大的业务。黄仁勋明确指出，辉达不再只是科技公司，而是一家 AI 基础设施公司。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监视中共军事培训据点，中国民间抗争升级，吓亲中共。美国进口商正快速逃离中国，加国关税大弯腰。中共政府在南韩总统府附近买地，引国民担忧。巴西第一夫人当着习近平的面批 TikTok 消息被泄，触怒总统。巨型海啸再来临，美三地或将面临危险。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报道，美国众议院三名重要的委员会主席强烈关切，要求哈佛大学提交包括他的研究人员是否曾经利用国防部资金与中共军方背景机构进行合作，特别是与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的合作情况。另外，美国空军将领最近公开警告，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加州的军事设施或者基础建设亦可能被中共列为攻击的对象，呼吁美国必须做好十足的准备，以改变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攻台的如意算盘。另外，网络流传中共武汉桥口区疑似发生一宗枪击案，因为网络的热议，中国民间抗争的方式已经升级。如果中共侵台，台湾只需要空投大陆机枪就可以应付了。全民期待二次武枪革命爆发。同时，一段在中国墙内悄然流传的民间歌谣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交圈上扩散，象征着大陆内依然有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在默默观察，等待真正表达自己、改变未来的时刻。据悉，美国三名众议员要哈佛大学提供与七间中国大学存在医学和卫生领域的合作关系，原因是他们与中共军队存在关联。其中，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参与了中国国防科技项目，包括核武器的发展。美国高层官员多次表示，习近平可能已经下令解放军在2027年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川普政府已经将加强美国本土的飞弹防御系统列为首要任务，这个系统被称为黄金圆顶的计划，目标是拦截传统与核武的长程飞弹。而在菲律宾和西太平洋地区，美军工程人员正重建多座二战以来长期闲置的机场，目的是让少量飞机能够分散部署在多个地点，以提升生存能力。一名美军高层今个月话俾路透社知，如果中共攻打台湾，而我哋决定介入，预计会远远超过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所展开的反恐战争。不过，观察人士认为，目前中共官民关系恶化，政局动荡，习近平系咪有能力攻台，仲有待观察。在中美对立的背景下，香港当局5月12日突然宣布，为《基本法》23条立法订立附属法例，13日就在宪报刊登并且即刻生效，15日立法会仅是用5个多小时就闪电通过，完全无视社会舆论和正常法律程序，引发巨大争议。南华早报17日报道，北京早已经设下5月中旬的死线，要求港府趁中美贸易战暂缓、全球聚焦外部议题的时候加速立法，力求将所有程序在48个小时之内一锤定音。有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目前已经处于愤怒加戾气并行的气氛，这些程序的实际效果就是令到意见、新闻、民间社会全线收声，程序的粗暴更加会引发社会愤怒。中国民间抗争的方式是已经升级， 5月17号网传中国武汉桥口区疑似发生一宗枪击案。有网友说袭击者非常专业，直接四枪命中三个人的头部，开枪完走人。受害人是开游戏机起家的亿万富豪。大陆的知乎上出现相关信息又即刻被删除，引发网友纷纷议论，打响了中共跨台的第一枪。如果中共侵台，台湾只需要空投大陆机枪就可以应付。亦都有网友表示，其实中国民间一直有枪，从南到北哪里都有买枪的途径，枪支会渐渐流入中国大陆，因为冤情就是市场需求。武汉枪声有意义，全民期待二次武枪革命爆发。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边，有网友爆料一段在中国大陆静静流传的民间歌谣，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社交圈扩散，引发热议。歌谣的内容是这样的：风城风城风万城，清零清零清道根，白纸白纸不开声，举起白纸万人跟，断粮断货断晶片，外资外逃官自散，东厂西厂忙捉人，夜半宫灯影独寒，风来了雨来了，纸落了墙塌了，人心尽失国将亡，末代帝王梦黄粱。这段歌谣虽然未讲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姓名，但语句之中所描绘的景象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局。最后四句风来了雨来了纸落了墙塌了，用意象堆叠构成高潮。纸是指白纸革命，墙暗喻资讯封锁的防火墙，风雨象征社会动荡和风起云涌的变局，人心尽失国将亡，末代帝王梦黄粱，更加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一名网友评论说，高手在民间，短短几句胜过千篇社论。还有人直言，改朝换代已经是大趋势，所有人都心照不宣。亦都有分析认为，在高压的政治下，这些地下民谣既是当权者没办法彻底封锁的民意出口，亦是一种文化反抗的象征。虽然中共极力维持表面稳定，维稳系统无孔不入，大陆依旧有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在这里默默观察、记录、思考，并且等待一个可以真正表达自己、改变未来的时刻。中美关税战因为谈判降低惩罚关税，目前还有90日的期限。中国至美国的货柜船数量快速增加，有中国的船东表示港口已经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加拿大被指整整降低了美国关键产品的关税。货币追踪软件供应商 Vizion 发布数据指出，截至5月5号一个礼拜入边，中国到美国的标准货柜运输量飙升了 277%。而到15号，从上海到洛杉矶的非合约运价比一个礼拜前升了16%，但同比价格依然比2024年4月要低一半以上。美国供应商现在趁机运输一些关键零件到美国，但一些小规模的货运通过空运就可以解决。中美两国的谈判目前进展不明，高层官员似乎仍然在保持沟通。而乌市的中国万圣节商品出口商塞西利亚表示，美国关税上调已经导致公司今年的订单总量减少了一半，他试图鼓励更多外国商家订货，并且强调现在给买家的时间也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企业似乎在利用目前的贸易战停火期寻找其他的商品途径，并没有将全部希望压住在美中达成协议。有担心认为，如果两国没办法达成协议，美国的关税会再次上升到 54%。 在美国和各国发起贸易谈判的同时，加拿大被指整整暂停了美国部分产品的反制关税政策。之前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出席教宗 Leo 十四世的就职典礼之后，与美国副总统曼斯进行了沟通，讨论了公平贸易政策等的措施，相关问题受到更多关注。 加国的传媒指出，5月7日加拿大公布宣布了一些美国产品的临时关税减免措施，涵盖食品和饮料加工、卫生、国安和公共安全等的领域。在加拿大生产和投资的汽车制造商亦都获得了减免。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说，在临时措施实施之后，加拿大减税政策的范围实际上非常广泛，导致现在加拿大对美国的实际税率已经降至接近零。而反对党领袖博利治在媒体评论中指责卡尼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知的情况下突然将反制关税降至接近零，以促进贸易活动。关于这个问题，加国财长商柏菲18号在公众面前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反关税都已经取消了，70%的关税依然生效。出于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因素的考虑，政府之前临时并公开暂停了对部分商品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对美国拥有逆差，75%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外界指出，加国经济和邻国依然联系紧密。大纪元指出，加拿大最新的就业报告反映出，川普政府的贸易行动已经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就业市场疲弱。19号，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出席内乱刑案第四次庭审，同时中共渗透问题再次引发诸多南韩民众的担心。最近有传媒披露，中共政府2018年在南韩首尔龙山区梨泰院洞购入总统办公室和总统官邸等核心地段的地皮，消息引发巨大争议。亚洲经济报道指出，中共政府2018年12月以299.2亿韩元的价格在首尔龙山区梨泰院洞一带购入11块地皮，用途不明。据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正式登记在中共国的名下，购买主体是中共驻韩大使馆。到目前为止，这些土地依然保持住原有的建筑物，但是四周设有多组的监控设备，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安保管理。中共当局没有对外公布使用方式和施工的计划。南韩外交部相关人士说，驻韩外交使团在南韩购买土地的时候，不需要单独获得政府同意或者申报。但如果驻韩使馆在购买地皮之后施工，需要与南韩政府协商用途和目的。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35个州通过立法限制中资购地，核心理由是考虑到国安问题和主权。前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洪锡俊指出，截至到2023年9月，中国人所持有的南韩土地面积达到 20.66 平方公里，占据外国购地比重的 64.9%， 引发国家安全担忧。他强调说，应当对相关问题进行控制，设立特定国家购地行为的风险审查机制。现在依然有大量的美军士兵驻扎在南韩，以防范北韩侵袭。在15号，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特殊强调了南韩的军事地位。他表示，南韩距离中共很近，就好像漂浮在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岛屿或者固定的航空母舰。当地不单只是应对北韩，还是更大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甚至能够应对中共攻台等的地缘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南韩的国安问题需要得到格外关注。朝鲜日报社论指出，目前选举中最有力的候选人李在明曾经对北京讲多谢，亦对台湾讲过多谢。但如果中台之间爆发冲突，南韩将会面临来自中共煽动的北韩紧张局势，以及对驻韩美军的针对。南韩政府必须对安保、空白等问题拿出对策进行讨论，而不是发布陈腔滥调的评论。最近，巴西总统卢拉夫妇率领几名部长和国会议员访华。晚宴期间，巴西第一夫人罗桑热当着习近平的面批评 TikTok 可能对妇女和青少年造成有害影响。综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巴西圣保罗日报报道，5月14号，卢拉在访华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询问习近平是否可以派一个他信任的人去巴西，这样双方就可以讨论数码问题。 尤其是 TikTok。 跟住卢拉夫人罗桑热要求发言，并且解释了巴西正在发生的事，特别是有关妇女和青少年的问题。卢拉指出，习近平当时回应说巴西有权监管本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卢拉强调，巴西不能够允许社交媒体继续犯下他们所做的荒唐事，而我们却缺乏监管他们的能力。报道提到，卢拉力挺罗桑热，指出他不是二等公民，他比我更加了解数位网络。之前在5月14日，西澳一名网络安全专家利瑟兰表示，现在很多八岁的西澳学生已经开始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好像 TikTok、Snapchat、Discord 等，很多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令到他们面临诈骗、色情勒索和上瘾等的风险。近几年，美国的犹他州、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都对 TikTok 提出过类似的诉讼，指 TikTok 故意设计和运营一个令到青少年上瘾并对他造成伤害的平台，同时却标榜自己对年轻用户家庭友好和安全。内布拉斯加州总检察长迈克希尔杰斯说， TikTok 告诉家长知他的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注册后的几分钟内， TikTok 的算法就会向他们展示不适当的内容，从鼓励自尽意念、助长抑郁、引发身体形象问题、鼓励饮食失调的影片，到鼓励吸食上瘾品等极为不适宜的内容。全球各地灾害频发，引发各国政府关注。19日的消息，有科学家指出，目前美国有三大地区最容易受到巨型海啸侵袭，其中包括阿拉斯加、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每日邮报引述学者警告说，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和西海岸的地质历史当中，存在由火山、地震或者严重滑坡等原因引发的巨型海啸。大陆板块的运动可能导致横扫美国的海啸出现。除了这三处地点之外，戴西蒙博士和史提芬曾经在2001年提出，如果拉帕尔马岛上的维耶哈火山一旦崩塌，大西洋中的巨浪可能在火山附近达到2000英尺高。到达美洲的时候，大浪的高度大约是150英尺，同样导致美国东部海岸遭遇巨大的海啸。2020年，14名科学家警告说，两极冰川的融化可能引发巨型海啸，譬如说导致阿拉斯加的哈里曼峡湾发生新的危机。对于阿拉斯加来讲，上一次超级海啸是在1958年发生的，当时在加利图亚湾发生超级海啸，几百万吨岩石涌入吉尔伯特湾，造成的巨浪高达大约530米，创下历史纪录。对于夏威夷来讲，近期活跃的火山构成巨大的问题。夏威夷大岛的东南侧地质结构非常不稳定，这个也可能导致岛民和游客经受巨浪冲击。当讲到美国西海岸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灾害发生在1700年1月26日。当时的9级地震触发一场巨型海啸，海浪高达100英尺，摧毁了现在加拿大卑斯省哲加州一线的村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最新研究指出，目前美国西海岸断层在未来50年内发生8级或者8级以上地震的概率是15%至37%，很可能导致沿海地区瞬间下沉大约1.8米，引发严重的海啸灾害。研究主要作者蒂娜杜拉呼吁，为了对灾害做出合理的防范，政府需要保护沿海生态系统，注重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并且提升社区的抗灾能力。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美超级简报涉共军机密，上海玉佛寺石碑爆炸身世结局，川普和普京通话2小时，宣布俄乌立即开展停火谈判，北京闪电通过红色法案，美提法案制裁香港45官员，教宗就职离散。 利奥十四世见台湾特使，呼吁世界团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黎文，下边是详细内容。昨日十八号，一条消息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一位自称山东海哥的中国男子在抖音上发短片，声称自己开着橡皮艇一路来到台湾桃园的沙滩，还在沙滩插上五星红旗，叫山琴赖清德。与此同时，美国一场不同寻常的简报会披露美中备战规模空前，而就在外界都在关注习近平如何攻台的同时，经传上海玉佛寺神秘石碑竟然预言习身世和结局。山东海哥是大陆山东一名网络红人，5月15号他从福州长乐机场旁的海滩出发，开住橡皮艇用了9个小时到达桃园的沙滩，还在沙滩上插上五星旗自拍影片，他还附上卫星定位航线图为证。而在完成航行后，这名男子又返回中国。而就在山东海哥事件发生的第二日，又爆出大陆宋姓父子在开住橡皮艇直接到了桃园观音海滩，并主动报警说要投奔自由。而两日内就发生两宗橡皮艇直开到台湾，好罕见。由于他们在中国和台湾之间往返如入无人之地，这个消息一出引发哗然。就事件，台湾海巡署解释，因为橡皮艇的长度未超过3米，海上巡逻的规模雷达无法侦测到，目前亦正在全面建置包括红外线热显像仪在内的情监测侦测设备，但是亦有人质疑，是不是这个是中共在灰色地带的压力测试？不过这个至少披露了台湾在这个领域的漏洞，可能会成为中共的海上进攻点。如何爆发台海战？那个就是从海战开始，而中共的火力首先会聚焦海上。据新头学消息，中共早已布局，在2013年到2021年间，中共曾考虑以约15亿美元价格购买俄罗斯36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及其相关技术资料。而这款轰炸机的提点就是可以轰炸航空母舰，但是双方在密谈8年之后，俄最后关头缩手。除此之外，今日有报道说中共正准备测试一艘飞行航空母舰。什么意思？就是一架巨型无人机里会搭载大量无人机飞行7000公里。据路透社18号报道，美国空军准将威克特近期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召开了一场特别的简报会。简报会有美国多个地区的领导人参加。威克特在简报会中详细介绍和警告，中共正在为大规模战争做准备，而美国 B-21 战略轰炸机是阻吓中共的关键。如果阻吓失败，这样美国的军事设施、网络电力等等基础设施都陷入危险，所以他呼吁必须为此做好准备。而美国国会5月15号召开紧张局势升级中的台湾听证会上，美国武装服务委员会及中国委员会成员提到，如果共军真是攻台，美国会赢，但会有几十万人因为这样丧生。不过观察人士认为，目前中共局势动荡，习近平是不是有攻台能力仲有待观察。5月19号，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爆料讲，来自北京的内部消息讲，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持工作的何宏军在囚期间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被送到301医院抢救无效。何宏军是习近平破格提拔的，习近平曾亲自单独给一个人授衔， 是习近平的亲信骨干。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何宏军上吊是值得质疑的。何宏军是被运到军纪检查委员会，那种羁押场所是不会给你有自己解决的机会。而真正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刑讯逼供致去世，另一种就是变相的处决。旅美政坛家陈破空早前分析，何宏军在四月出事，有可能是习近平要通过他发动第三次反扑，但是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反扑是苗华，第二次是何卫东，第三次是何宏军，但他们全部失败，都被张友侠所粉碎。另外还有一个迹象显示，在中共武警部队司令王春玲和政治委员张红兵先后传出被查消息，而身为中共政法委委员的王春玲日前缺席政法官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反而由中共中将武警副司令曹军章现身主席台。有消息讲，张友侠的亲信旧下属曹军章已代理武警司令。而蔡慎坤认为，何宏军今日这个结局对于未来中共军队的稳定、中共军队的形象将造成致命的影响。近日还有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在 X 平台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传言讲，上海著名古刹玉佛寺近日在清理后院时，意外挖掘出一块疑似明清时期的古石碑。更加震撼的是，碑文内容竟然提到一位同当今中共党魁习近平高度相似的身世和命运结局。根据一位自称玉佛寺朋友的 X 平台用户透露，这块石碑文体近似毛志铭，记载了一段极具暗喻意味的文字，内容讲：相遇百了十回人，老爹造反而责果，潜入大内深宫处，杀君灭臣登龙座，清王子儿在秦州，身死长安而地分。这段碑文经过解释后，信息量极大，相遇百了十回人，而此是指习家原为回族后裔，传言是清末西北回族叛军首领白彦甫的后代，为逃避满清追杀改姓习，而老爹造反而责果是指习仲勋参与革命，最终成果就由儿子继承，登上最高位，潜入大内深宫处，杀君灭臣登龙座。这句是指叙述一个人怎样走入权力核心，践踏前人，最终登顶。而最后一句清王子儿在秦州，身死长安而地分，暗示他的统治应终止于某一区域，如果妄图更大野心，则将兵败身亡，政权分裂。这个神秘碑文不单止令人联想习家的历史背景，亦发出宿命式的警告。外界无法证实此石碑的真实性，但多位观察人士指出，这番传言即使是虚构，亦反映出目前中共高层内部风声鹤唳的紧张氛围。川普总统在今日19号和普京通话，力促双方达成停火，两人的通话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发帖文讲，通话非常顺利，俄乌将立即启动停火谈判。他强调，谈判细节将由俄乌双方自行协商，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他们决定。他还指出，俄罗斯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和美国展开大规模贸易，我就事件表示赞同。同样，乌克兰在国家重建过程中亦可以从贸易中受益匪浅。川普讲，他第一时间将通话内容告诉泽连斯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法国总统、意大利总统、德国总理和芬兰总统。川普讲，梵蒂冈以教宗为代表，表示非常有兴趣主办这次谈判，让谈判进程开始吧。普京通话后亦对媒体讲，他和川普的通话内容丰富坦诚，而且非常有益。普京释放了几点信息，一是 俄罗斯愿意提出建议并同乌克兰就未来和平协议达成备忘录，而是俄罗斯同乌克兰必须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妥协方案。三是如果达成正确协议，这样同乌克兰停火是可能的。不过普京明确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为期30日无条件停火的建议。普京顾问乌沙科夫表示，两位领导人表示支持进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普京同川普同意继续就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问题进行对话。两位领导人不排除举行个人会晤，不过地点和日期仲未确定，亦有讨论俄乌就停火达成协议的时间框架。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在川普和普京通话之前，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和川普进行了几分钟的简短电话交谈，目前通话具体内容尚未对外披露。而就在普京和川普通话前夕，昨日18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事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俄军发射273架无人机，主要锁定基辅以及东部的顿涅茨克州等地。另外乌克兰情报机构指出，莫斯科可能仲计划在交后时间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展示武力，而且导弹的飞行距离超过10000公里。俄方对乌克兰的讲法没有作出回应。昨日18号泽连斯基在罗马新教宗就任仪式期间和美国高官和多位欧洲领导密集会面，他和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会面之后又和北约多个领袖通话。虽然各方都在努力促成俄乌之间和谈，但是17号俄乌双方在土耳其进行了双方首次面对面会谈时，俄方代表提出的条件是乌克兰要从莫斯科占领所有地区撤军，先愿意接受停火，并且威胁乌克兰如果不停火，不放弃俄罗斯占领四州，这样俄罗斯会在占领乌克兰四州，就是要乌克兰不见8个州。这个条件自然乌克兰不会答应，因为这样之前的路依然充满挑战。彭博社报道说，据一位了解普京想法的匿名人士说，普京自信俄军能够在年底前攻破乌克兰防线，全面控制乌东四州。俄方认为战场局势有利，普京似乎没有让步意愿。近日中共以闪电的速度完成对香港的更进一步管制，通过剥夺港人权利的基本法第23条附属法例，而美国亦提出议案制裁香港45名法官和检察官等，将没收他们在美资产。南华早报17号报道，北京早设下5月中的红线，要求港府趁中美贸易战暂缓、全球聚焦外部议题时加速立法，将所有程序在48小时内一锤定音。所以香港在5月12号突然宣布添加法条，15号在立法会只是用了5个多小时就闪电通过。这次补充法例内容明确了将北京驻港国安公署等列为权力中心，并细化送中流程，只要国安公署认定案件涉境外势力或香港管辖有困难，就可引述国安法第55条直接将案件及疑犯移交中国大陆处理，亦就是说香港居民可能随时被跨境移交，失去公开审讯和独立辩护的权利，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面临险境。17号美国两党众议院提出香港司法制裁法案，指出香港的司法独立已被侵蚀，要求将45名司法和检控人员列入制裁名单，包括当地最高级的终审法院法官。如通过，这个将是美国因香港事务而制裁中港官员人数最多的一份名单。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法案通过后180日内 评估名单上的香港官员有否滥用职权去严重侵犯人权，应否按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或香港自治法对其实施制裁。2020年8月，美国亦制裁了四名中港官员，这些官员在国安法实施过程和针对对香港民主派人士的打压行动，而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45名受制裁人员的资产将被冻结，而且美国的个人或企业亦会被禁止和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易。昨日5月18号，罗马天主教新任教宗利奥14世的就职弥撒典礼在梵蒂冈举行，现场大约有20万信众参加，有超过150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出席仪式。他呼吁教会团结一致，成为目前分裂和充满仇恨的世界中一股变革的力量，并承诺不会成为一个独裁者。利奥十四世成教宗的座驾在圣伯多禄广场环绕行驶时，现场很多人挥舞着美国或秘鲁的国旗。利奥十四世在美国芝加哥出世，曾在秘鲁担任传教士多年，持有美国和秘鲁双国籍。新教宗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发表报道，他承诺身为全球14亿罗马天主教徒的领袖，他不会在现代挑战面前退缩，并会在处理贫穷和保护环境等社会问题方面继承前任教宗方济各的位置。而教宗和曼斯的握手亦成为历史性的一幕，他们一人是首位来自美国的教宗，另一个人则是首名归依天主教的美国副总统。据报道，教宗在和各国驻梵蒂冈外交使团的首次会晤中重申两点，一是家庭建立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稳定结合之上，二是未来出生的宝贝和长者是上帝的造物，同样享有尊严。值得关注的是，昨日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以总统特使身份出席利奥十四世就职典礼，同时代表赖清德总统向新教宗致意，同时转达政府、人民及天主教社群的诚挚祝贺。而在场外，陈建仁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及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默茨及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都有好好的互动，他们希望台积电到本国建厂，卢比奥一看到他就亲切表示好高兴看到台湾来了，他表示乐见台美有更多互动，而麻生太郎则直言想再访台湾。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